刚才我看到很多弟兄姐妹走进来哈，大家不知道听过一首歌叫做《请跟我来》没有？其中有一首词叫什么？带着你的什么？水晶珠链啊，是这种下雨的时候有没有啊？一个男孩在等女孩子的时候，那个女孩子头上有戴着水晶珠链啊，他说请跟我来，很浪漫的一首歌哈。那我看到很多弟兄姐妹走进来怎么样？今天怎么样？头上都是戴着水晶珠链，很漂亮哈，非常漂亮。我们神是一个非常有美感、很棒、很浪漫的一个神，很特别啊。好，大家早，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就是行善直到收成。大家知道这位是谁吗？哈，这位是谁？这是他很有名的话。那他是我们大概都觉得是行善非常有名的代表。哈，那这是我们今天的经文。他说：“弟兄们，虽然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哈，这个过犯是指很严重的罪，哈，所以他是指偶然，哈，也就是说被caught in 在那个 sin 里面。”他说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它挽回过来，温柔的心是指用温柔的态度。那不过要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你们个人的重担要彼此担当。中文翻的可能看不太出来，这个实际上是个命令句。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我们在预查的时候，有弟兄说这些经文读起来好像都是各自独立松散的一些教训，实际上可能是中文翻译版本给你的感觉。他说其实这里有一个因为，所以他前面这些话是用这一句话来解释为什么。因为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那就是自欺了。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这样他所夸的专在自己，就这样。那接下来就是他讲到，这个也是一个命令句，在道理上受教的当把一切虚用供给施教的人，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所以我们刚才念过这个，这里败坏实际上是死亡，永远的死亡的意思。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然后最后他讲，保罗再强调一遍，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到，我基本上把这一段分成三大段落这个我认为是一个段，这是一个段最后这是结论。那不过可以看得到，很有趣的就是它是用两个不要自欺去区分所以它实际上大概有两个主要的命令在这边。那什么是行善的，我们要先讲一下，基督徒讲的行善跟世人讲的行善是不是一样的当然我们知道到底什么是善呢圣经讲的很清楚，就是说到底有一个年轻的人，富有的人来问耶稣说，我要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那耶稣就问他说，回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呢？除了神一位之外再也没有良善的所以意思是什么？这世界上只有神是良善。那我们如何可以行善呢？并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因为我们没有良善那所以经文说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什么？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生的，我们认识神所以若是神命令我们要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的话还有在道理上受教的当把一切虚用的供给施教的人，这个命令我们要去完成的话，不是靠着我们自己，而是要靠着神的能力才可以神的爱要在我们当中，否则我们的爱是有限慢慢会有。那这段经文我们预查过了所以我不会很仔细的解经。那我今天想从一个角度切进去就是从自欺的角度为什么保罗要讲到自欺呢那实际上若是我们心中有自我欺骗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行出来神要求我们的善的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在这里列出来两个防范阻碍行善的两种自欺，这是保罗写的第一个就是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那保罗在那经文讲说，若是你是属灵的人弟兄姐妹跌倒的时候，你要去把它用温柔的态度去挽回来不过他说接下来他讲说人若无有，自以为还有的话，也就是说你要小心先去分辨你是否真是属灵的人 当你要去行善事的时候，你自己要 make sure， 要很确定你自己是属神的人啊，属灵的人这样。那若是自认为是属灵的人，就是你是其实是你没有什么东西的哈啊，但是你自己以为你是还不错的啊，这个是保罗讲的意思。那我讲一下我自己见证，因为我讲给 Rose 听的时候，他说你讲的太枯燥了，他说你要多讲一点故事这样。我实际上还是有点 struggle， 因为神学院有一些老师教导我们不要讲见证啊，他是要只讲神的话，你不要讲见证，见证会把人的注意力带开神的话，所以我还在寻求那个平衡点啊。那不过 Rose 要我多讲，他说不然大家一定听不下去今天你的讯息。我说好啊。我有一次有一个先知给我讲预言哈，他就说神已经把你设为教会的柱子了，就是 pillar。 我们学加拉太书你听到吗？教会的柱石有哪一些？有彼得、雅各、约翰嘛，三个，这是很荣耀的词，对不对？那哦，我听完之后当时还没有怎么样哈，可是到有一天在家的时候，我一个人的时候，突然想到这句话，我说哇，突然就觉得啊，我是教会的柱子哎，哇，那个心里面突然就一下好像突然变得很骄傲起来了。那时候我就有一个意象出现，就是你知道教会很多教会很雄伟，教会前面不是都用三形然后几根柱子，有没有四五根这样廊柱？我想哇，我就是那个柱子哎，一下那个就突然感觉一种很骄傲的那种感觉。后来这个时候神很奇妙，他就突然把我的灵提起来，神就说我带你去看一看什么是柱子。他就带我一直一直飞到那个我意象中的那个教会里面，然后我一进走进去一看 ，Oh my God， 里面有千千万根柱子，数不清的多少柱子这样，然后每一个柱子上 building block 都是数不清的 building block， 神说你就是这其中的一个。哦，我一听就明白了，我说哦，原来是这个样子。然后之后我的骄傲的心就完全没有了哈。你知道我们年轻时候都会读了很多属灵伟人的书籍跟传记，对不对？啊，像尼托生的，对不对？穆迪的，对不对？戴德生的，啊，斯布真的，这些了不起的神的仆人，年轻读这些都非常非常好。读完了之后，我们也会有一股热心，想要为神去做大事，都是这样哈。所以我们不是也常说你要 dream big 吗？啊，那世界也都是这么告诉我们。那我们读了这些伟人传记之后，就会有一种很强烈的那种感动跟欲望，要去为神做一些了不得的事情哈。啊，不过那一次神彻底的把我这种野心全部打掉了啊。那后来我就知道了。若是神要我做什么大事，他自然就会帮助我做成大事，不需要我去 dream 这些事情啊。所以从那个之后我就很安于，开始学习安于，不管神放我在哪个位置我就在哪个位置做啊，比较不会再去 dream 很大，说将来要做哇，替神做这个做那个做那个，就是这样哈。所以那个后来我有一次，我的那个以前我的一个 supervisor 吧，算是我们的 mentor，他有次我记得我们在教会一个退休会，他就在神的面前啊，那个被呼召出来，然后牧师要我们认罪。那时候因为我那时候才刚信主没有很久，他就哭得好大声哦哈。他说他一直心中有一种想要为神做那种伟大的那种传道人的那种梦想，他那次彻底的那个忏悔这样。当时我不能理解，我说做伟大传道不是很好吗？然后那可是我记在我的脑中了哈，所以那一次我有经验了之后，我就开始觉得啊，原来我也不过只是一个平凡的信徒而已哈。神在我身上旨意是什么，我就忠心的去做，这样就好了哈。所以那保罗在这里讲，他就是说，人若是没有自己还以为有的话，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那我当时就是经历了这个样子哈。所以灵恩它不是很好，灵恩有很多非常非常棒的，我们看到很多很奇妙的见证跟例子哈。不过灵恩也容易，最容易犯的问题就是预言带来后来的骄傲，那个生命的问题是一个很不容易对付的事情哈。所以我自己经历过，所以我知道保罗在讲的是这样子的事情。那第二个就是会轻慢神啊。什么是轻慢神呢？轻慢神就是说 不把神当神，基本上讲简单一点哈，那你怎么样不把神当神呢哈？有几种可能，第一个当然就是否认有神哈，诗篇里面讲得很清楚，那愚顽人心里讲说哦没有神哈，或者说哎呀神在那边他根本看不到，他也不会做什么事情，这是第一种。基督徒一般不会是属于这个范围之内哈，不过我们很容易会落到这个范围，就是我们知道有神也承认他，可是仍然我行我素，按照我们的做法想要去做哈。所以以赛亚书讲得很清楚，他说这个百姓怎么样，用嘴唇尊敬我啊，只是用嘴唇啊，但是行为上完全啊，完全按照他们自己的意思这样。那甚至还有一种是亵渎神，甚至会逼迫神的子民哈，像旧约之中的以色列人，他们是神的子民百姓，他们也知道，可是神派去的先知就被他们杀掉了，迫害掉了哈。所以这个我们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哈，就是说属神的子民不就代表一定是完全按照神的心意而活，甚至可能做了非常非常严重的错事，我们并不知道的哈。那所以我们不可以轻慢神，要常常来到神的面前，然后祷告，然后询问啊，读经，让圣灵来开启我们的心，告诉我们一些啊，我们需要悔改啊，需要改变的事情啊。所以基督徒会不会轻慢神？会啊，而且很长，所以我们一定要很小心哈。那保罗在这里讲说，若是第一就是我们其实不是一个属灵的人，而我们认为我们自己是，那或者是我们是轻慢神，以轻慢神的态度来看事情的话，我们根本无法行出神要我们所做的善。那自欺如何阻碍行善呢？哈，保罗在这里有讲哈，他说，你要是自认为是属灵的人的话，哈，你要小心不要被引诱，啊，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陷入自认为属灵的人的引诱，哈，那到底有哪一些可能呢？我这里先列了四个哈，第一个就是当我们去辅导帮助一个落在罪中的人，哈。我们可能会有一些骄傲的心态，哈，所以当我们接下来就是我们到时候会轻看或者论断这位弟兄或姐妹，哈，他尤其是当他不听我们的时候，那我们就会心中可会变得很 bitter， 哈，会苦读这样，所以。Rose 以前在上那个叫临终关怀的时候哈，那个王荣义牧师他就说，你要做神的事工之前，你一定要自我先健全，所以他前面一段时间都是带先清洁洁净你自己的生命哈，所以要去挖掘你过去的一些成长的背景，还有那个他说，不然到时候你可能会你在服侍的过程当中，你可能就会崩溃啊，因为你去照顾关怀临终的人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若是我们的生命不够健全、不够健康的话，有一些过去的包袱在的话，你自己就有可能陷在拖垮里面啊。第二个就是轻忽啊，所以我们有可能陷入和你去帮助的弟兄或姐妹一样的罪啊，那。其实很多牧师在做那种外遇的辅导的时候 end up 最后结果是反而跟那个被辅导的人发生了外遇哈，就是说我们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啊。我当然不是说每个都是这样了哈，那不过这个是要很小心的。还有有的教会对不对，有做直销做什么东西，最后连牧师跟传道人都下去一起做啊。那或者你去做关怀的人，那个情境让你觉得非常非常的沮丧，你最后可能看太多这种 case 也会变成这样啊。所以算了，我不要讲了，对不起啊。另外就是未善哈，那未善就是有些人可能会用关怀之名，其实想了解哦，这里面当中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样满足他自己的好奇心哈。那希望我们教会比较没有这样的事情。那另外就是狂妄哈，就有人会有弥赛亚情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弥赛亚情节哈啊，这个是一个很其实不少见的哈， 但是我们很少人会去提它，哈，就是说，当你在某个情境之中的时候，你认为你非你不可，好，你就是那个救世主，啊，那所有人到最后都得要听你的，好，不然这个问题就不会解决，好，这个是非常常见的一个状况，哈，所以在心理学上叫做弥赛亚情境，对，那。这些都是有可能我们会陷入的陷阱啊！当我们去帮助一个人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啊，我们不是救主，只有主耶稣基督才是啊！所以传道人啊，所以我希望建立大家一个观念，就你的问题不是我要负责帮你解决啊，我是陪伴你一起走。但是你得要按照圣经的原则跟话语去做，我是负责让你了解在这个状况之中，我觉得哎，圣经讲的话语是什么样子，然后我们一起去面对，一起去度过，这个是比较正确的方法。所以你不能把希望放在传道人身上。好，所以有一次我就听到有一个人说，他说哎，你是传道人，你必须要负责帮我解决我的问题。我说哦，不是，这个观念不是对的哈，就是说你要记得问题你得要去跟神去面对，但是我愿意跟你一起陪伴你走过去，这样。其实这个要很小心，因为我很容易落入那种哈，所以像有时候若是有人很重大的困难，其实我的心，保罗也说嘛，他说有谁软弱怎么样，我不软弱一样，好，我们都会有这种状况。但是保罗很好，就是他并没有落入弥赛亚情节啊，他跟他同理心，他去帮助他，跟他同陪伴跟同走，但是他知道他自己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源，那位解决问题的根源是在乎神，不在乎我们啊，这个很重要。若是有这样子的话，当那个人他决定按照其他人的建议，或者只要他是合乎圣经的，我就不会很 bitter 说为什么你不听我讲的，哈，我讲的是最有道理的，为什么你不听，哈，那我们就要避免这种状况。这样，那另外就是自欺如何会轻慢神呢，哈，就是我们并不认为神讲的一定是对的，耶，神讲是这个样子，但也可能是这样啊。亚当夏娃就是犯了这样子一个问题啊。Yes， 因为神说是这样，没错。好像也不一定是这个样子啊。这个就是轻慢的态度啊。所以那个神讲的很清楚，说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哈。可是，若是我们不是非常非常的相信这一句话的话，我们就会想说。我们常常会有一种侥幸心理了哈，我想这个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的，包括我都是一样啊，所以我们要小心去面对这个状况啊。那因为神常常基于他的怜悯或者其他的原因，我们没有做错事马上得到惩罚，但不代表神没有惩罚啊。所以我有时候跟神讲，神你这样，若我做错，你一巴掌给我打下来，那我不是就好了吗？这样我马上就知道了嘛，这样永远不就洁净了嘛哈。可是神做事他不是这个样子哈，他常常是有我们的良心，或者弟兄姐妹，或者我们读经的时候，圣灵他会告诉我们，会提醒我们哈，我们的良心是可以压抑的哈，这个要非常非常的小心。所以我们若是自我欺骗自己的话，我们就会阻挡了神要我们去做的善事，或者我们做了恶事，我们并不会觉得有什么严重了不起的哈，这个是很有。那其实有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是，那人为什么要自己欺骗自己呢？啊，这不是不合理吗？对不对？我们知道欺骗人，对不对？这不用问嘛，哈。那欺骗自己，对不对？啊，其实圣经讲说人心是很诡诈的，怎么样？比万物都诡诈啊！我觉得人的诡诈还表现在骗人上还不算极致哈。表现在骗自己，那才是真正极致啊！连自己你都要骗，理论上你是最为自己的，对不对？但是连自己都要骗啊！ 那为什么他要骗自己呢？其实这是一个心理学、神经科学也都很有兴趣、热门的题目哈。很多的哲学家在过去就一直在探讨这个问题，现在心理学也是这样。那我觉得主要的原因是这样哈，归纳了我读的资料这样。第一，就是因为人是有限的，我们不可能不犯错，对吧？好，这个有没有问题？这当然不是问题哈。那只是犯错了之后，我们有两种不同的态度，第一个是承认嘛，第二就是否认啊。那另外就是人是有道德感的，那我们犯错之后，良心会自我谴责啊，这个也是很自然的哈。但是我们面对的时候，我们有两种态度哈，第一个就是可以诚实面对，另外一个就是逃避它啊。而且我们人都渴望要受到尊重啊，那人要受到尊重怎么样？你一定要符合社会的一些期待，对不对？规范标准啊，这样啊，那没有错。我们可以怎么样达到社会的期待呢？第一是你可以真正做到他们社会的要求哈，就是内外表里是一致的。另外一个你可以怎么样？就是表面让人觉得你达到了，你也可以得到人的尊重，就是这样哈。那这些东西再加上更严重的是因为这个哈，根源是在这里，是因为人是有罪的，他都是以自我为中心，我们人都想要根据自己的名声啦、利益啦、需要啦，或者是软弱害怕啦哈，或者 whatever 你想要保护某个人，你有各式各样的原因哈，因为我们是以自我为中心，那我们想要达到我们认为最好的结果啊，所以我们就很理论上是要这个样子哈，但是因为人的罪的问题，所以我们常常选择的是这一个啊，我们要往另外一个方向走啊，只要能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切就 OK 啊。这是我们没有信主之前啊，即使是在信主之后，我们常常大概也很难完全啊避免的一件事情哈，所以。为什么人要自欺呢？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需要，但是以我们真实的状况，我们达不到我们那个欲望，好，但是我们无法改变我们的欲望，所以我们就要用别的方法来得到我们所要的东西，这个就会变成自欺啊。这个就是啊，心理学他们探讨了很多之后所得出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结论啊，也就是说，你自我的 image 跟你真实的我是不一样的哈。那保罗在这里讲到，那心理学也研究哈，自欺至少有两种不同的面貌哈。就这里 ，Rose 给我，他说我完全听不懂你讲是什么，他说你只是把。心理学的东西用，然后想办法把圣经这样套上去，这样，我重新整理了一下，我请大家听听看哈。保罗在这里讲到的自欺的两种面貌，那现在心理学探讨，我觉得跟我们圣经的话语是相当符合的哈。第一就是否认自己内在性格的缺陷，啊，这个是什么呢？是指戴上一个内在的面具。所以我看不到自己的问题哈，所以他实际状况是认不清自己的灵性问题。保罗说一个人无有还以为有，就是讲到我们戴上内心的面具之后所产生的结果啊。那另外一个就是否认对自己不利的外在事实，就是明明大家都觉得你有很严重的问题，你看不到，你就把眼睛蒙起来了哈。这个就是所谓戴上外在的面具哈，事实上是认不清自己真实的处境哈。所以神说，你顺着情欲撒种就会收败坏，但是你会觉得你那个你处在那个环境，外人一看都觉得你是在收败坏了，但是你会觉得大家都很喜欢你啊。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碰过这种人哈。我以前啊收过一个博士后研究员，哇，给我实在是头痛到极点这样。为他做最好的安排之后，所有得到的他在外面都是抱怨、攻击、谩骂，就是这样哈。所以后来终于有一次， 他走了之后，哇，我真是高兴极了，我不知道该怎么说。还有次我跟他以前的老板碰到了，我就跟他聊，哎，我说哦，以前那个人在你实验室工作过的，他说哦，他说你知道他走的那天，我开了一个好大的 party 这样庆祝。我说哦，原来这样，我说原来我受的也不过就是这样子，这样。我说哦，那我就可以完，那天我跟他谈过之后，我就心整个都释放下来了。我说哇，在他的眼中，所有人都是恶的，只有他是好。啊，所有人都对他不公不义，这样。那碰到过这样子的人，我就觉得说，哦，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帮助他哈。我以前对他非常非常的 bitter， 很没想到他，我心里面就非常非常的痛跟那个 suffer 啊，有一股恨在我的心里面。但是有一次我在医院碰到他了之后，我看到他爸爸在急诊室这样。我就问他说：“哦，我爸爸在急诊室，我看他生病了，知道？”然后他跟我讲，他从小就不认他爸爸，因为他爸爸对他们一点都没有照顾，而且非常非常的糟糕。那次我突然就明白，我说：“哦，原来他是这个样子。”所以他只要认为有在他上面那个有权柄的那些人，他觉得就像是他爸爸那种感觉，那个态度就是这样。那时候我突然就对他恨就没了，就消失了哈。所以。我了解他认不清自己真实的处境，是因为他过去成长的背景导致他这个结果。所以那虽然我帮不了他，我劝他说你到了新的地方，你要 make sure 你要跟你新的老板相处得好，好，或者不然的话，这对你前途是非常非常严重。那什么是自我欺骗呢？我用一个例子，大概大家就更容易清楚哈。那自我欺骗人很像这一个年轻的孩子啊，他虽然处在一个看起来非常落魄啊，看起来肮脏，任何东西都没有的一个环境里面，可是他所看到的世界是戴上那个 VR 的世界，他觉得他处在一个 wonderful fantastic， 就是了不得非常非常棒的世界哈。就是说一个自欺的人，他活在他的眼镜所看到的世界里面啊，他觉得他在那个世界里面是主角，就像我们看电影时候，对不对？我们很自然会把自己当成是主角那个人物嘛，对吧？我们通常不会把你当成是那个反叛坏蛋那一位嘛，哈，不是这样子的啊。所以当我们活在自我欺骗的当中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变成那个电影之中的主角。Whatever 你看到的那个 virtual reality 里面的那个最棒的那位英雄，好，但实际上我们是活在非常贫穷、落魄、根本没有指望的光景，但是我们并不知道，啊，我们是活在自我编织、脱离现实又虚幻缥缈的世界里面，啊，那。我这个是从一个网络上弄下来的，网络那个作者就是这样，他说他那个时代那个时候非常非常的空虚，他可以整天戴着那个眼镜都不出来啊。大家我想大概我记得在我忘了是我什么年纪，可能十几二十年前吧，就有一部电影，那时候 virtual reality 的概念才刚刚出来的时候，就拍了一部科幻电影，就是 exactly 在讲到这个问题，那个主角就沉浸在那个里面，最后不吃也不喝，每天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全部都沉浸在那个世界里面，所以最后的下场就非常非常的惨。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那我们的社会一直在往这个 virtual 这种虚拟的世界的走向去哈。将来现在 WHO 已经把这个东西列为新的成瘾的疾病了哈，这个已经是确定了的，因为问题已经变得开始很严重了哈。那些落魄的孩子也就算了哈，那实际上 Steve Jobs 本身有没有这样子的问题啊？Steve Jobs 都是我们这个时代追求科技那种时尚的这种了不起的那种 number one 的人物，对吧？在心中的 number one。但是你去看他的传记哈，他实际上他在很早，他死于胰脏癌嘛，对吧？但实际上他胰脏癌是怎么样？是很偶然之间发现的。他要去做那个renal 叫什么肾结石。 的时候照相的时候发现，哎，胰脏上面有一个东西哈，快证实是那个癌症。那医生就说你要赶快开刀拿掉，他说他不要，他决定不要啊，他选择什么自然疗法哈，所以自然疗法真的不可信，千万别去信他。最后拖了九个多月之后，他发现不行了之后，已经那个他开始寻求最积极的那种治疗哈，他是全世界少数哦，那个时候就可以把他整个基因把它序列弄完的哈，花了不少钱这样，他最后还做了肝移植，你看做了多非常非常激进的那个做法，全部都做完了，结果最后没有效，最后他的那个写他传记那个作者对不对，就是最后接受访谈的时候他也讲，他说 Steve Jobs 在最后的时候一直在讲非常非常的后悔他当初没有听医生的建议哈。可是那个传记作者说为什么他没有听医生的建议呢，他说因为他太成功了，他所处的那个世界里面他说了就算，他的话就可以创造 reality 现实，所以他活在一个叫做现实扭曲的场域里面，就好像爱因斯坦讲的相对论对不对，你是一个很大的物体的话，你的质量很大对吧，周围的时空是跟着你扭曲的对不对，对不对，因为他就是相对论基本上的概念就是这样子嘛。他说 Steve Jobs 这个人他就是像这样，他认为自己太了不得了，他只要认为的事情就会成就，他觉得他不去管的事情那个事情就不存在，就不是真实的，他就有这种概念哈。另外就是他因为很相信印度教佛教还有最后那个叫什么日本叫什么禅，对，他很相信直觉，他说那些印度的大师通通都是相信直觉的，他说我的直觉就是我不要去开刀，就是这样哈。这个导致他对自己的情况他不相信专家，他完全的盲目，他只相信他自己所相信的，他对他的世界戴上了一个叫做外在的面具，他完全感受不到他身体里面疾病的危险啊，所以最后结果就是使他错失了最佳的癌症治疗时机，要是他一开始就接受医师的建议的话，他的癌症并不是非常高度恶性的，所以神已经给他恩典了哈。要是另外一种胰脏癌大部分就是一两个月或两三个月就走了哈，他那个算是相当不是高度恶性的那种癌症哈，但是很可惜，如果他当初就接受医师的建议的话，他现在当然我不能说百分之百是哈，以现在的科技算起来，他可能现在都还活着的，啊，而且还可能活得还蛮不错的啊，但是很可惜，因为他自己戴上了外在面具，让他自己的人生就提早结束了啊。所以从这样的一个意气风发的人，当我们意气风发的时候，他可能最后带给我们的就是像这个样子的结局啊，这两个落差是非常非常大的哈。所以保罗在这里讲说，你不要自欺，自欺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事情啊，属世的自欺都不行，何况是属灵的自欺，属世的肉体结束也就算了哈，因为我们知道还有永恒嘛，可是灵性的自欺那是不得了的哈，也就是它关乎你永远的结局的啊，你要是今天犯了属灵的自欺的话，那你就会永远在未来的那种，那想一想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哈。大家认得这位是谁吗？你们认得？赵传哈，他唱了一首很有名的歌，对吧？对吧？好，哇，这首歌我还记得，我那时候才在台湾还没出国的时候，我一出来的时候，哇，马上红遍大街小巷，哇。他为什么这么红哈？所有人都可以对这首歌起共鸣，因为我们都像是这首歌里面讲的哈，我们都有我们的软弱对吧，我们都常常就是冷漠哈，那我们都有一点点啊，就看不到了。 卑微一点点懦弱哈，然后可是我们的内心怎么样是狂热啊，而且我还怎么样，有时候会有一点勇气的哈，也就是说我们有我们的问题，但是我们也有我们的长处啊，所以我长得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啊，他怎么样，这个表示出一个很真实的状况，他并没有否认他自己的问题，但是他也知道自己的好，好，这样很清楚，他对自己是有一个很真实的分析的哈。流行歌曲里面我很少看到这么真诚的这种歌词写的，是大部分都是很虚幻的哈。那但是这首歌一下红遍一点都不意外，因为它太让我们觉得我们可以感受了哈，非常非常的棒。这可能是我觉得最难解释一张 slide 哈。那 Rose 好像也对，我试着解释一下哈。保罗要我们不要自欺哈，我定个 title 叫做《勇者的艺术》哈。那这个实际上是尼采讲的话哈，尼采讲的这一句是非常非常有名的话。当我们基督徒都不喜欢尼采，我也不喜欢他，不过你读他的书，你就知道他是一个顶尖聪明的人，他思考了很多很多很多的问题啊。那我是觉得他只是很可能某些因素他被误导了啊，所以他非常非常的排斥神啊。但是他是一个非常honest 的吧，应该这么说哈，在寻求，在思想很深的很深的一个思考的人啊。那特别讲到他这句话，讲到他说赋予一个人的品格与风格啊，是一件非常伟大但非常罕见的艺术啊。他的意思在指什么呢？他说若是一个人能够很真诚的看他自己，他一定会看到自己有很多的弱点，也会有强点，短处也会有长处。他说若是他能够仔细的分析，认真的面对，就像一个艺术家一样，他第一开始的作品一定是有很多问题的啊，但是他会一再一再的修改，一再的寻求，一再追求，慢慢慢慢最后完成的作品就会是一件非常非常杰出的东西哈。重点是这样，重点是你的弱点它会带给你非常重要的风格啊，你的弱点别人没有啊，但是它会带来你个人非常重要的风格。其实你这样看对不对，这首歌的风格是在哪里？是他说他很丑可是他很温柔啊，这种丑跟温柔的这种结合谢长老绝对没有。对，这绝对找不到，对吧？玉明兄绝对找不到，对。江世明呢？你觉得呢？江长老呢？有一点接近是吧？
有前面来着后面。
后面我们要问美辰了。
美辰。
对对对。对不起啊，开玩笑，开玩笑。也就是说，你的缺陷，实际上当你把它正视，发挥它该有的功能的时候，那实际上怎么样，你会形成一个个人很重要的风格啊。这个是尼采在讲的意思。其实我们要去读圣经里面很多的例子哈，不过亚伯拉罕也好，摩西啊，大卫王也好，使徒保罗，有没有人不犯错的？都没有哈。可是托尔斯泰也是嘛哈，那我们的祖先孔子、唐太宗都一样哈。当我们去读他的事件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都是很真诚、很真诚的人，他们都感受到自己的不足，他们也想要改变自己，要追寻更好的，都在追求更大、更完全、更美的真理啊，活出更好、那更圣洁、更符合道德的生活。所以我们读他们的生命之后，你就会发现他非常的有趣啊。若是一个从头到尾都是完美的那种人的榜样，大概就是很无聊的哈，你很难真正去读它，因为你会觉得那一定是捏造的哈。 圣经之所以真实，它为什么好读，为什么吸引人，就是因为他们很多很多的故事里面包含了很多真实的人性啊。所以这些人像亚伯拉罕的信心之父，他信心是什么？他不是生来就很有信心，对不对？他是因为他在害怕，他说就算他还搞不清楚要怎么走的时候，他也相信，所以他也犯错了嘛。他想，哦，那神讲的好像没有成就，那我想办法招一个妾，这样来让神的方法成就，哈，帮神的话成就。也就是说他们都有错啊，但是这个非常非常的人性啊，我们都可以体会他们那个错误的点，但是他因为从这个错误之中开始学习，开始转变，所以当他变成信心之父的时候，他的信心是很真实而且很可贵的啊。要是他从小一生下就是万事都是完全 perfect， 一点问题都没有，对神从来没有怀疑过的话，那实际上对我们来讲就没什么帮助了啊。那保罗也是一样哦，哈，所以我每次读保罗的事经的时候，我就真的是感动到非常非常感动，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一个这么美的传道人，哈，很特别啊，所以保罗是我心目中最大的英雄跟榜样哈。其实在西方世界里面，你要选影响最大的第一个可能就是耶稣嘛，第二个是谁呢？大概就是使徒保罗啊，不是任何的人啊。其实 Time 曾经报道过，专门以他使徒保罗做封面嘛哈，就是因为他是西方文化、西方的世界里面影响第二大的人物啊，基本上是这样啊。但是他们都不是想要做这个第二号人物，完全不是啊，而是他们真实真诚地面对自己，然后让神去改变他们、塑造、带领他们，之后完成了神在他们身上的旨意，那个就是最了不起的啊。那神说，若是你是5000两，你当然要为神 dream big 嘛，好像保罗这样，他都会 plan 我将来要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啊。但若不是神的心意，神就阻挡他，就是这样啊。但是若是我只是1000两的呢，那我就是做1000两该做的事情就好了啊。那因为这样子将来到了天堂，神给我们的奖赏都是完全一样的哈。若是我们忠心的在这边做啊，将来我在天上奖赏就不会比保罗少，一样的，因为神说我只有给你1000两啊，你就是忠心做1000两，将来你就会这样啊。所以我们不要自欺，不要自欺，真实面对自己。就是尼采在这里讲的，他是一个勇敢的人，他是一个很少见啊的，但是很伟大的艺术啊。所以我们要按照这个东西好好的去做，这样。那如何才能免于自欺呢？哦，对不起，时间讲太久了 ，sorry， 对不起啊。那保罗在这提供的药方哈，就是我们要查验自己的行为。第二就是我们不要轻慢神啊。那查验当然自我查验很重要，但是我们有盲点，所以一定要有旁人的查验啊。那有时间了，我就不分享我们的例子了。那不可轻慢神的意思就是什么？你要顺服神的原则，神说一就是一，他说命就是这个样子哈。他说他的原则是这样，他就一定是这个样子。你千万不要去怀疑、去想要自己改。或自己去揣摩体会，这样神说是就是，所以神说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就是这个样子啊。所以我们就不要轻忽，不要想说，哎，那我就做做看。那另外这句话讲到了，不只是指哦哈，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的时候也提到，他说你要多种的人就会多收，所以不是只有值，而且还包括量啊，所以就是这样。那所以我们再回到讲哈。若当我们把自欺这个东西完全排除掉了之后，到底什么事情，我们就要回到保罗要讲的，我们目的是要怎么样，要行善哈。那我们讲过了，那他这里讲的两个善，第一就是重担要互相担当哈，另外就是道理上受教的方法，一切需用供给施教的人。这句话其实很有趣，他翻译这个是我们绝大多数的版本是没有错哈，就是说 学生应该要在物质上供应老师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不过他另外一个方法是，受教之人当在一切的善上与施教之人有份啊。这个是指说什么？老师教给你的一些善言还有善行，你要跟老师一起去做啊，彼此有份。这个是他讲的意思哈。所以通常是这个是表示在属灵上的善哈。那当然我们教会是很有爱心的哈，所以传道人常常在过年过节的时候会有一些弟兄姐妹或者平时不时拿些小礼物啊哈，来个，这个是没有问题。不过要相比的话，我倒还希望弟兄姐妹在这一点上若能够都做的道，那个其实对传道人来讲是更大更大的安慰哈，更大的造就这样。所以 summarize 一下，就是基本上神要我们信徒，神拯救我们，当我们信了他之后，神的目的是要我们行善哈。那但是左边的这一边就会阻挡我们行善，但是神没有留给我们都在这个统治之下，神实际上是送圣灵，还有属灵的人，还有教师，而且他让我们的良心会可以让我们去查验，所以帮助我们能够活出一个行善的生活哈。所以最后的总结，保罗就说你不要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因为这是神的应许。神说我要求仆人的就是要有忠心，这是神说我的要求，而仆人要去证明我们有忠心哈。所以我们属神的人就是这样，那要等候神的时间哈。这个收成不一定是在今生，它是包括今生跟末世哈。所以就算有时候我们看不到果效，你不要灰心，因为神都记载，他都记下来。这是我们教会正在面临的哈，我们新堂即将完成，所以我非常的感谢大家热心奉献参与。那但是神我们新堂建成之后，神我们还有更重要的大使命，这个是永远不会完成的哈，一直都在持续的，那就是门徒建造还有福音传扬啊。所以让我们大家一起在努力的做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